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启示录》，这卷书是圣经的最后一卷。所以你翻到圣经最后的时候，一定可以找到启示录。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在大灾难起的时候，有两位见证人出来，他们有极大的权柄，能够控制雨水，并且能够使水变成血。他们又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世界。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两位见证人要做完见证，而敌基督就是那兽要得权柄，先恢复了罗马帝国，然后全世界都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就立刻除灭这两位见证人，他在那个时候是得到神的准许那样做的，这不过是黑暗暂时胜过光明，邪恶暂时胜过公义，地狱暂时胜过天堂，撒旦暂时胜过神。因为是神允许撒旦在那个时期有这样的自由。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两位见证人寻道之后并没有好好的被埋葬，这显示末日的那一种残暴冷酷的野蛮主义。尸首则暗示世界对这两个人的藐视和憎恨，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的被看待。大城是指耶路撒冷，以赛亚称它为索多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的话。它也被称为埃及，因为世界已经渗透了它的每一个生活层面，包括社会和政治。但它是指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比拉多允许主的朋友把他的尸体拿下来好好的安葬，但是这两位见证人却得不到安葬。世界听了他们死亡的消息会震惊，有些人会怀疑。很显然的，这未来的一代人会有一些像今天的电视摄影机和人造卫星之类的设备来向世界各地传播，使到各地的人都可以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会放过观看他们的机会，因为这两个人曾经责备过他们的恶行。最好的歇恨方法就是观看他们如何的惨死，所以他们就让自己的摄影机停留在他们的尸体上三天半。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节的经文，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两位见证人的死却是世上人尽情欢乐的良机。世人的哲学是让我们尽情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尼维尔博士认为这是人心的真正揭露，贪婪、疯狂、不人道、邪恶。经文说他们互相馈送礼物，这是表面的爱心，是魔鬼的圣诞节。现代的圣诞节离开基督降生是越来越远，而跟异教是越来越靠近，有一天将会变成反基督的日子，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正当世人热烈庆祝的时候，正当电视机的焦点放在这两位见证人的尸体上的时候，他们忽然站了起来。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很后悔把镜头一直的朝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不想据实的来报道这两位见证人是在灾难期圣徒当中，那些圣徒是在头一次复活里有份的人。好，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被接到天上去。十一节说到他们复活，十二节说他们升到天上，荣耀的云彩跟升天和基督的再来都有关联。我们看过第六支号吹响，现在我们是在第六支与第七支号之间，这是带来灾祸的号声。第二个灾祸与第六支号相关，那个灾祸是一次的大地震。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三节，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被杀的数目要与那些已经被杀的加在一起。起初世界有四分之一被杀，然后是三分之一被杀，一共是世界人口的一半，现在再加上7000被杀。难怪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那地震似乎只限于耶路撒冷城，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地震一样。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节、马太福音第27章51节跟52节。经文说，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这表示这些死的人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与敌基督是同伙的，甚至于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头条的新闻里面。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11章14节的经文。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这就结束了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很快就来到。第三样灾祸并不是第七之号，第七之号吹响带出第12跟第13章的7个人物。第三样灾祸是在撒旦被摔在地上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在启示录第12章第12节就会看到。下面要看的经文是描述第七之号吹响之后的景象。第七之号结束了大灾难期，进入千禧年国度。在大灾难期的各样灾祸和审判之中，插进这一段是那仍然留在地上的信徒，那些受了神印记的人得到鼓励。经过那几年的痛苦日子，他们会很灰心。虽然大灾难期只是7年之久，但在后半期所受的灾难是又大又紧密的。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1章15节到1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1章15到18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第七之号吹响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我们了解这卷书余下的部分有特别的关系。我们按着神的程序来到令人吃惊的永恒的入口之处，在这里神的奥秘最终要解明出来。这一段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大纲，也可以说是一个摘要。下面 我们来逐一的来看各个重点。第一，天上有大声音，这大声音是紧随着第七之号之后，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有一刻的寂静。而这里是个对比，因为第七之号显示出神的计划，并且解开神的奥秘。神所创造的一切有理性的生物都要看到结局来到，并且很欢喜地等候那邪恶的结束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喜乐的时候。第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基督的国是单数，只有一个，这暗示世上的国家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不分东方或者是西方，都在他的魔掌之中。世上的国家都已经被判了刑，也正朝向审判走去。但这些本来属于撒旦的国家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有一天撒旦的国要被除灭，主耶稣基督要掌权。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三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主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就有人背叛他，早期教会知道那是世界的光景，因为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经文，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26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会更详细的看到这方面的事。主耶稣要平息一切的叛乱，第七之号是一直往前，直向永恒走去。第三，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这个启示使到天上的教会敬拜并庆祝基督在临地上，这也将回答了我们祈求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外邦发怒，这表明顽梗的人将一直的悖逆到底，人心始终是刚硬，你我所拥有的这老旧性情，这属肉体的性情是不顺服神的，你不能叫这个老旧的性情去顺从神。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不可能驾驭这个老性情，所以神有一天要把它完全的除去。第五，外邦发怒，因为你的愤怒临到了。他们一直以为神不会审判罪恶，而且人会越来越好，其实人是越来越败坏。第六， 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这是那些失丧的死人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第七，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教会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信徒也已经得了赏赐了。这里所说的旧约时代的圣徒和大灾难期的圣徒，他们都包括在头一次的复活里，只是在不同的时候。现在当基督的国度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赏赐。第八，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相信这是指人类和撒旦，因为人与撒旦都同样的是败坏世界之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警惕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下面的一些经文把我们带进永恒的欢乐时间里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包。当我们在看到教会的时候，他将在新耶路撒冷，而且圣经很肯定地告诉我们，那里没有圣殿，而在这里却有圣殿。摩西所建造的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这里说神天上的殿开了，意思是说神现在要对付以色列。开了表示能够敬拜神、亲近神，这一切都指向以色列民，因为教会是没有圣殿的。量地上的圣殿以及天上圣殿的门开了，都表明以色列民在这一段经文里的特殊性。下一章的圣经就会支持这一点。经文又说，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立约和守约的神，他要遵守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在这时候他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也就是说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而不是写在冰冷的石板上。从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1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经文又说，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一切都表明审判即将来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讲解完毕了。至于启示录第十二章，它的主题是讲到撒旦被摔在地上之后，他与以色列之间的最后冲突。第七支号吹响，带来七个人物，他们代表人，包括属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属肉体的以及属灵的，统治者以及国家，辨明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有所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的 明白启示录。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就详细的要讲解启示录第十二章，欢迎听众朋友按时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再一次向您献上感谢，借着启示录让我们越来的越清楚这世界最后一切的结局，无论是撒旦的结局，是人类的结局，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结局，或者是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的结局，都显明出来。不但如此，您让我们看见说，那永恒的国度要设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掌权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位公义的、圣洁的、也蛮有慈爱的主要掌权。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